好，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我们要传讲的这堂信息啊，是在圣经当中非常出名，也是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一个故事，就是如此讨神喜悦，被神看为合神心意的一个仆人大卫，居然犯了那么可怕的大罪，奸淫、诡诈、杀人。那么当然后来上帝出手，大卫就悔改认罪，但是他所犯的罪却给大卫的家带来极大的祸患，大卫要承受那个罪的咒诅。那整个的这个故事呢，大概都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那十一章讲的是大卫犯罪，十二章讲的是上帝出手，大卫悔改。但是当你在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有一种错觉，就是好像上帝不在，你看不见上帝，所以大卫呢就为所欲为，肆意的去犯那些可怕的罪。但是一直到十一章结尾，到了最后一句话的时候，突然之间上帝出现了，圣经就告诉我们说，甚大卫所行的这十二章的时候，上帝就差派拿单去责备大卫。那么到最后大卫认罪，讲出那句话，他说这个我得罪耶和华了，他承认他犯罪悔改。但是这个我们注意到这个拿单他去责备大卫的时候呢，非常的特别，他没有直指大卫的罪恶，他讲了一个故事。那在这个故事当中就讲到说，有一个拥有大群牛羊的富户，这个富户有钱人，他要去招待他的客人，可是这个人居然不舍得他任何的一头牛羊，他巧取豪夺了穷人唯一的一只羊羔，还强调是母羊羔，杀了待客那结果呢，这个大卫立刻就义愤填膺地指责那个富户的罪恶。就在这个时候，整个故事当中的最高潮来临了，就是拿单突然之间讲了一句非常有力的话，一句证言，他说，你就是那人。犯罪的不是那个富户，犯罪的不是那些恶人，那些罪人是你自己，你就是那个恶毒的大卫的灵魂。这一句话就好像闪电击中大卫的灵魂，大卫幡然醒悟，我得罪耶和华了，我犯了大罪，我就是那个罪人。所以在整个故事当中，我们就看到整个故事的转折点在哪里，就是十一章最后那句话，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上帝介入到人的罪恶当中，整个故事都改变了。而大卫生命的转折点在哪里，就是拿单的那句话，你就是罪人，你就是那个人，你就是那个犯奸犯科的人，你就是那个恶人。当大卫看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大卫的生命就翻转改变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故事就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是什么？这个道理就在告诉我们说，人为什么会犯罪，甚至人为什么会陷入罪中无法自拔。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既没有往上看，也没有往里看，我们既没有看见那一位真实可畏的神，我们也没看清楚我这个人是一个何等可怕的罪人。我们心中的眼睛被外面的世界和里面的罪性给遮盖了，给遮掩了，就好像那个奇人偷金的故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拿我们山东人说事儿这个有个齐国的人跑到集市上 拿了人家的抢，偷了人家一袋金子，转身就跑，就被人抓住了。啊，然后人家就很奇怪地问他说，你怎么胆子这么大呀？这集市上人来人往，你怎么就敢公然地偷金子呢？啊，那个人就说，因为我偷金子那个时候眼里只看到了金子，我没看见人。当然他也没看见他自己里面的那个贪婪的罪行。所以人为什么会犯罪？人为什么陷在罪中无法自拔？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那一位可敬畏的神，我们也没认识自己真实的那个生命。但是我们人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人的特点是特别容易看到别人的罪行，我们特别容易看见别人的问题，我们特别容易读出圣经来，这些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特别对我们北美的基督徒来说，我们都特别聪明，我们的知识水准都很高，我们受过这个很多的训练，我们一眼就能看出圣经里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人的问题在哪里，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种大卫的为所欲为，大卫的这种可怕的犯罪，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扫罗被权位所捆绑，利欲熏心，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以利他尊重他的儿子是过于尊重神，他的儿子就是他心中的偶像，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可怕的犹大小信的多马，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彼得软弱到居然三次不认主，我们一眼就能看出人的罪行，人的问题，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们老公的问题在哪儿，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们老婆的问题在哪儿，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我们父母的问题，我们儿女的问题，甚至牧师的问题，弟兄姊妹同工的问题，我们全部都能看出来。但是你很难看见你自己的问题，你从来都觉得问题都是别人的，我们很少意识到我就是那人。你知道弟兄姊妹，当我们眼睛如此锐利地看到所有人的问题的时候，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它会给我们一种错误的引导，让我们误以为他们都是罪人，他们都要悔改，他要悔改，他要悔改，他们都得悔改，但是我不需要悔改，问题全是他们的。这个对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我们在自欺欺人。法利赛人和那个讲的那个比喻，那个法利赛人和那个税吏都来到圣殿里面祷告。你看那个法利赛人怎么祷告的，他说，神啊，我感谢你啊，我不像那些罪人，什么奸淫呐、诡诈呀、这贪心呐、我不像那个税吏啊。你看，我每个礼拜都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主啊，我都奉献给你十分之一。你看我多好，你看那个税吏多有罪。可是那个税吏是什么样子的？税吏在圣殿里面来举头望天都不敢，他捶着胸说：“神呐！”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你觉得这两个人的祷告，哪一个人的祷告上帝更喜悦呢？哪一个人的祷告更算为义呢？其实在上帝的眼中，难道只有一个罪人吗？两个都是罪人，只不过区别是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另外一个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他认为别人都是罪人，就我不是。所以税吏才有悔改的机会，那个法利赛人他没有悔改经历神恩典的机会。因为主耶稣讲得很清楚，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病的人不需要医生。你认为自己有病，你才会去找医生，你认为自己有罪，你才会去寻求那一位赦罪的主。如果你不认为自己有病，你不会去找医生，你不认为自己的生命有问题，你也不会去呼求那一位有恩典的神。所以你当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你眼睛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的时候，你不会真的去寻求那唯一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因为你不觉得你需要耶稣。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自我感觉良好的弟兄姊妹，他的生命非常糟糕， 因为他不觉得他需要神。可是那些看起来有罪的，看起来罪恶很大的，他反而跟神的关系很好，因为他真知道自己他是罪人，他真知道我就是那人，他真知道他需要神的怜悯，他需要神的恩典，所以他就有机会去经历神在他生命中那个恩典的作为。所以上帝其实要对我们说什么，弟兄姊妹，上帝其实在告诉我们说，你就是大卫，你就是扫罗，你就是以利，你就是那些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你就是那个小信的多马，你就是那个三次不认我的彼得，你就是那个卖主的犹大，你就是那个在十字架下面苦害羞辱攻击耶稣的那群人，甚至于你本来也应该是那一个被挂在十字架上的罪人。我们如果不能看到自己生命的光景，我们如果不能够用心去读圣经，只是在用我们的头脑理性去搞明白那些道理，我们没有把自己的生命带到圣经的里面，没有从那些罪人的生命中看见自己的影子，我们的生命永远没有翻转改变的机会。当有罪的那人遇见赦罪的那神，这就是福音，这就是救赎，这就是生命真正开始翻转改变的契机。但是如果那人不认为自己是那人，他永远遇不见愿意赦免在等候他悔改的那神，所以福音也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效，因为他并不真的认为自己是罪人，他并不真的认为自己有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回到这段圣经当中，今天我们很简单，就是两点，那人与那神。我们先来看那人，大卫，你就是那人。我们透过大卫的生命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和大卫有区别吗？大卫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弟兄姊妹？大卫最大的罪是什么？其实不是奸淫，不是诡诈，不是杀人，远比这些更深刻，是什么？是他自己要做神，是他自己要掌控所有的人，是他自己没有边界的要做所有他心里想要做的事情，他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如果你仔细的来读圣经，这段圣经非常有趣的，它不断的在重复同一个词，这两章重复了六次。什么词呢？英文是 sent， 中文翻译作差派、差遣或者是差。大卫在他身上用了五次的 sent， 第一次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说，大卫差派元帅约押带领他的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去打仗了。然后大卫在这个王宫的平顶上游行无所事事的时候，突然之间看到一个美女在洗澡，第二次的 sent 出现了，他就差人去打听这女人是谁。然后第三次 sent， 他差人把88带到了王宫里与他同床。然后第四次，然后这个大卫知道88怀孕了，然后他 sent 人差人去到元帅约押那里召回了这个乌利亚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乌利亚非常的忠直正义正直，没有上大卫的圈套，最后被大卫害死。第五次的 sent， 大卫差人去把88带来 做了他的女人，成了他的妃嫔，五次的 sent， 五次的差。你就会发现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大卫一直在发号施令，控制所有的人，做所有他要做的事情。他好像上帝一样，他取代了神的位置，去不断的差人去成就他自己心里所愿意去做的。而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大卫没有一次看见神的可畏，没有一次去反省他自己的生命。他看到了什么？你去看大卫，大卫看到的全是他的欲望，全是世界上的东西。大卫看见了什么？先是看到了他的焦点放在了一个洗澡的美女的身上，然后他跟她同床了以后，他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她怀孕了，糟糕了，怎么去掩盖这个丑事呢？然后他就把焦点放在了这个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的身上，要搞定乌利亚。现在他要李代桃僵，偷梁换柱，让乌利亚做接盘侠。没有想到正义的那么这个忠诚的这个乌利亚不上套，怎么办？他又把焦点转移了，转移到约押身上了，让约押用诡计借刀杀人，害死乌利亚，害死乌利亚。最后所有的事情都搞定了，所有的障碍都清除了，然后又转回到了八十八身上。他现在坦然的把八十八拿来做了他的女人，娶她为妻。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看到了很多的东西，但是没有一次看见神的愤怒，没有一次看见他自己是一个多么可怕的罪人。这就是罪的可怕。大卫把自己当神，那你说这怎么可能呢？大卫这么敬畏神的一个人，他这么爱神的人，他跟神有那么好的关系，他怎么能够犯这么大的罪呢？他怎么在这种时候就忘了神了呢？简单的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卫跟上帝的关系什么时候最好啊，弟兄姊妹？他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最好。为什么？因为他既干不过这个哥利亚，他也干不过扫罗。正常的情况，他面对哥利亚他要被杀，他面对扫罗他也会被杀。所以当他面对人生危机的时候，显出大卫一切的软弱和无能。当他意识到自己软弱的时候，他抓神抓得特别紧，他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要依靠神。他知道他没有神，他根本没有机会活下去，所以那个时候他跟神的关系好极了。可是为什么他后来犯罪死于安乐？他整个的人生的境遇变了，他现在的王位坐得可稳了，他现在兵强马壮，打仗都不需要他上战场了。大卫一直是个勇士，每一场仗他都冲锋在前，现在不需要了，他的元帅带着大兵上阵打仗了，他变成后方享受人生，无所事事，而且就睡大觉，睡到什么？睡到太阳平息的时候他才起床，你就可以想象他都做了什么，都如何去享受他的人生。完了以后就无所事事，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这个时候试探就来了，他就落入到那个试探，那个罪的试探当中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因为人在忧患当中显出我们软弱，你在意识到自己软弱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你需要神。可是当危机过去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感觉就会非常良好，我们就不再觉得自己那么需要神了，甚至于我们会不知不觉地把自己高举到了那个神的位置上。所以你看大卫所做的一切，他不就是在做神做的事情吗？他像神一样可以决定每一个人的生死，他的权柄可以操控所有的人，只要他想做没有做不到的。他可以像神一样决定每一个人的命运，甚至于一个 女人的清白，一个她的这个永世的性命，她都可以决定。像神一样，这个才是最大的试探和引诱。就好像在这个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人怎么犯的罪？因为蛇对夏娃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就能如神那样分辨善恶，所以人就受了试探，就吃了，犯罪了。人想突破神的权柄，自己来做神。因为人不再敬畏神，自己要做的神，要做神的时候，才会出来这些所谓的奸淫、杀人、诡诈，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目中无神的表现，都是我自己要做神的表现。我的人生我来做主，我不让神来做主。而这种时候通常都是在安乐的时候。所以我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我什么时候跟神的关系最好？在我最忧患的时候，我人生最黑暗最痛苦的时候，我当年在读神学的时候，我当年的婚姻最糟糕的时候，我痛苦到好像以利亚在上帝面前求死，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想要离开这个世界。那个时候我唯一的一条出路就是祷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操练每个星期一天进食祷告。我在那个冬天的时候到神学院后院的那个树林里面，踩着极其深的那个雪，走到树林的深处，在那里向神哭诉、呼求、抱怨、怒骂、怒喊，把心里所有的苦向上帝倾倒而出。结果我在那个地方可以说我遇见了上帝，我差不多可以说我面对面在那里和上帝对话。我的人生就从那里开始翻转，上帝就搀拉着我的手走出死荫幽谷。后来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服事，我所有的一切越来越好，越来越蒙福。但是一直让我心里头很不舒服的事是，我后来却再也回不到我最痛苦的时候和神那种极亲密的关系了。甚至于我后来，我的母亲患了癌症，我偷偷地告诉大家，我曾经做过一件很迷信的事情。在我最痛苦、最绝望、最难过的时候，我又开着车回了神学院的那个树林。我再一次的回到树林当中，在那个地方去跟神祷告，结果 nothing happened。过去的那些经历无法再重复。所以对我自己来说，我很清楚的也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最痛苦的时候是我跟神最亲密的时候，我抓神抓得最紧的时候。在我后来的人生当中，我不是在无法回到那种亲密的状态了，但是有几次跟上帝极其亲密的时候都是我遭遇危机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左眼突然失明的时候，在那些我最恐惧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是最好的。可是当危机一过去以后，自然而然就松懈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忧患对于我们的生活可能是毒药，但是对我们的生命却是蜜糖。安乐对我们的生活是蜜糖，但是可能对我们的生命却是毒药。今天我们这一群的北美的基督徒，也许我们生命不冷不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太安乐了，我们的生活太富足了，太美好了，我们太成功了，以至于我们并不真的觉得我们需要神，我们也不觉得我就是那人。所以对我们来讲，上帝不过是锦上添花，从来都不是雪中送炭。我们对上帝的渴慕，我们对上帝的敬畏，我们跟对上帝那种紧紧抓着他不肯放手的那种的心智，无法跟我们在最苦难最艰难时候的那种生命相比。所以弟兄姊妹，你小心 安乐生活的试探，那是神，那可以是神的恩典，那也可以是魔鬼的试探。大卫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最敬畏神，在他最舒服的时候他最得罪神，连大卫都是如此。小心谨慎，你要知道我们一旦陷入最终不可自拔的时候，那个后果会是非常严重的。有多么严重，你去看大卫的生命。上帝真的是这个很严厉的去对大卫。当然大卫的罪被赦免了，上帝说你的罪我免了，但是那个罪的后果，罪的刑罚，罪所带来的那种咒诅，大卫一定要去承受。后来果然就真的是刀剑不离开他的家，后来真的是那个他的妃嫔人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行淫，那是他儿子亚沙龙干的，真的所有的事情都发生了。当然我们不要去讲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咒诅哈，当然包括那个大卫和八十八生的第一个孩子也死掉了，我们就去讲罪所自然带来的那个结果，都是我们很难去承受的。你看大卫在他所犯的这个罪里面，三个最主要的关键词：奸淫、诡诈、杀人。啊，你就发现他的孩子们全部在重复这些事。我们常常讲，孩子就是父母的镜子。孩子表现出的什么生命，差不多都是从父母那学到的。你看这个奸淫，他的儿子暗嫩奸淫了他的女儿塔玛，然后呢他的另外的儿子亚沙龙就用诡计杀了暗嫩，又用诡计去谋权篡位，差一点杀了大卫。然后他还有另外的一个儿子也是用诡计谋权篡位，觊觎王位，最后被所罗门所杀。基本上被做过的事，他的孩子们都在重复。就好像这个很出名的那个故事，雪地上的两串脚印，有一个酒鬼，一个酗酒的人，冬天下雪的时候他走到酒馆去喝酒，结果当他坐到那个窗前的时候，他突然看到那个雪地上有两串脚印，那一串大的脚印是他的，可是还跟着一串小脚印，原来是他的儿子跟着他也来到了酒馆。那个时候他才幡然醒悟，是他的生命在引导他的儿子跟他走同一条路，他才立志要戒酒。所以你知道我也很有压力，我有两个儿子，我也常常在想，我的这双大脚印把我儿子们的小脚印带到了什么地方，孩子们他们从我身上学到了什么东西。所以我每当想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都很恐惧，我都惧怕，我生怕我的生命把我的儿子们引到最终引到灭亡里面。而且大卫犯罪的结果远不止于此，因为大卫自己犯罪，所以他没办法去教训他的儿子们，以至于那个罪就在他的家族当中泛滥蔓延。还有大卫杀死乌利亚是假借元帅约押的手，那结果呢，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他的小辫子就抓在约押的手中了。所以后来你就发现，当他的元帅约押违背他的命令擅杀亚沙龙和他立为元帅准备要取代这个约押的亚玛撒的时候大卫什么都不能做，大卫没有任何惩罚，他什么都做不了。还不止如此，非常的严重。你要知道他的儿子亚沙龙造反的时候，圣经中特别提到说大卫的谋士叫做亚西多福， 也加入了亚沙龙的叛军，结果就让那个叛军的势头更盛。因为亚西多福位高权重，极有智谋，非常的聪明，在这个国家中很有影响力。如果真的按照他的计谋，你可以说大卫九死无生。可是很奇怪，很多人读圣经读不懂，为什么跟从大卫多年的这位顶级的谋士，好像诸葛亮一样的谋士亚西多福，他怎么会背叛大卫呢？如果你仔细去研究亚西多福这个人，你就会发现一件很可怕的事，原来亚西多福是拔示巴的爷爷。所以亚西多福背叛大卫，很可能就是为了报复大卫在他的孙女和孙女婿身上的恶行。还不止于此，亚西多福的儿子叫以莲，拔示巴的父亲叫以莲，以莲和他的女婿这个乌利亚同是大卫的勇士之一，都是大卫军队当中的高级的军官。这样的家庭，大卫都敢去犯这样的罪，去做这样可怕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想，当一个人他眼中无神，他完全被罪试探引诱捆绑了以后，他就真的什么都敢去做，完全没有界限，没有惧怕的心，完全不想后果，什么都去做。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后来他的儿子亚沙龙反叛的时候，他儿子能发动的军队比大卫还多，那么多的人都背叛大卫。大卫的所行深深地伤了那些军官，那些勇士的心。所有的这一切全是犯罪的结果，你都不要讲说上帝的审判，即便上帝不出手，这都是犯罪所带来的那个必然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也不要以为我们犯罪就是单单得罪耶和华，当我们真的犯罪的时候，我们真的把极大的咒诅苦难带到我们自己的家里，带给我们的儿女，带给我们的人生，全是咒诅，非常的可怕。这是拿人，大卫就是拿人，你我也都是拿人。那么那神呢？那位神是怎么样？那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圣经中告诉了我们第六个 sent， 大卫做神不停的 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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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上帝就拆了一次，就是耶和华拆拿单 sent 拿单去见大卫。上帝要做什么？上帝就做一件事，他呼唤罪人要悔改。其实对于大卫来说，上帝一直都是那一位爱他祝福他的神，上帝对大卫太好了，上帝立意就定义就是要祝福他。所以你看，上帝拣选大卫，上帝为大卫建立家室，上帝帮助他战胜扫罗，上帝坚固他的王位，上帝给大卫全是祝福。而且不仅于此，上帝定义要让大卫的家族当中让孕育出这位救主，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要降生在大卫的家中，成为我们所有人的救主。所以大卫在全人类的救恩史上都是一个关键的人物，这不是因为他配得，而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上帝要拣选他，这就是上帝要祝福他。可是上帝定义祝福大卫，不代表上帝要轻忽他的罪。因为上帝拣选大卫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所有的人赎罪，解决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上帝怎么会看清大卫的罪呢？但是上帝不是要毁灭大卫，不是要咒诅大卫，不是说大卫犯了罪以后他就堕入这个永远的灭亡当中，上帝还是要祝福大卫，但是盼望大卫要悔改。但是大卫悔改的前提，就是他要真的认识自己，也要真的认识上帝。 他要真的看清楚他自己生命的本相，他也真的要去认识上帝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就是这两个基本点，第一，你深刻的认识自己是谁，第二，你深刻的认识上帝是谁。什么叫做深刻的认识自己？深刻的认识自己就是你清清楚楚地看见自己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罪人，我凭着我的知识，我的学问，我的善行，我的良心，我凭着我的人缘，我凭着我自己的意志力，没有办法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或者讨神喜悦的人。我面对我的罪性，我毫无办法，我就是一个罪人，我就是一个没有指望的罪人中的罪魁。你若不认识到这一点，你永远无法真的去渴慕神。然后当你认识到自己是罪人的时候，你才会真的认识到上帝是那一位愿意赦罪的主。他审判，他公义，他圣洁，他不能容忍罪恶，可是同时他又是一位愿意赦罪的神。所以当上帝出现在大卫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看见上帝这两种的性情，公义圣洁和慈爱恩典同时出现在大卫的生命里。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刻不单单是一个大卫悔改的时刻，也是一个大卫更深刻的认识自己，更深刻的认识神的时刻。这才是一个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根基。所以你去看大卫，在撒母耳记下到了最后快结尾的时候，记载了两首诗，大卫所写的诗。这两首诗呢很有趣。第一首诗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第22章，那这首诗同时也记录在诗篇的第18篇。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这首诗是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也就是说，大卫最成功的时候，志得意满的时候，他终于摆脱了扫罗的手，他终于做王了，扬眉吐气了，他人生最高光的时刻，然后大卫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我读一段给大家听，你好好看大卫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在这首诗里面，撒母耳记下22章也在同时记载在诗篇的第18篇。你看21节之后，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常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乖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高光时，这是大卫最成功的时候，最荣耀的时候，高光时刻。大卫写的是，大卫就告诉我们一个问题：上帝为什么祝福我大卫？因为我好，因为我不犯罪，因为我是完全人，因为我远离罪孽，因为我公义，因为我清洁，因为我是慈爱的人，所以上帝爱我，所以上帝祝福我。为什么上帝不祝福你们？因为你们是罪人，你们是乖僻的人，所以上帝用弯曲待你，特别是扫罗。这是大卫最成功的时候，他的认识。他认识什么？认识，但是没那么深刻的认识神。他认识自己吗？认识，但是也没有那么深刻的认识自己。这首诗写完之后没有多久，他就犯罪了，他就犯了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罪了。他对自己对神的认识完全改变了。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下的下一章23章， 又记录了大卫写的另外一首诗。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以下是大卫末了的话，他快死的时候写的。他已经过完了一生，他回顾他的一生，他又写了另外一首诗。你看他这首诗是怎么写的，从第二节开始，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他的话在我口中，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他必像日出的晨光，如无云的清晨，雨后的晴光，使地发生嫩草。这句话都就是在讲上帝要去祝福那个公义的王，上帝大大的祝福他，用了很美的话去描述什么公义的晨光啊，地发生嫩草等等等等，很美，对不对？紧接着大卫又来了一句，我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神却与我立永远的约，这约凡事坚稳，关乎我的一切救恩和我一切所想望的，他岂不为我成就吗？大卫在说什么？上帝的要求，他要祝福公义的，祝福这些好的王，祝福正直的人，但是我却没那么好，我家根本没做到上帝让我做的，可是上帝居然还祝福我，上帝居然还和我立永远的约，这是恩典，不是因为我好，而是恩典。大卫年轻的时候认为他自己好极了，上帝祝福他，因为他公义，他完全，他不犯罪。但是你要知道弟兄姊妹，因为我好而得到的恩典不叫恩典，那叫功德，那根本不是基督信仰真正的信仰。基督信仰是什么？基督信仰是我不好，我真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可是神还是爱我，神还是赐恩给我，这是我不配得的，他才叫恩典。所以大卫到他临死之前，他晚年的时候，他回顾自己的一生，他长叹一声说，我就是那人，我就是一个罪人，我一点都不好，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我知道神喜悦什么样的人，我就是没做到，我的家也没做到，一塌糊涂。可是神居然没有离弃与我立的永约，他居然还那么爱我，这才是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认罪不代表着我们要被上帝咒诅，我们不代表要被上帝弃绝，而是我们蒙恩的开始。你越看到自己的罪，你就越认识到上帝的恩典何等的真实，何等的伟大。你如果不能真实的认识到自己罪人的本相，对你来说无所谓恩典，因为你认为所有一切都是你该得的，是你的功德。哪有功德？我们比大卫更好吗？我们比扫罗更好吗？我们比那些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更好吗？我们比犹大好吗？我们比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好吗？我们未必比他们好。可是今天的圣餐却提醒我们说，即便我们不好，我的家在神面前并非如此，耶稣却甘心为我们流出了宝血，他还是为我们死了，他还是要救我们，他还是与我们立了永约，就是新约，他的爱和我们这些罪人不离不弃，他的爱永不改变，这是我们不配得的，而不配得的才叫恩典。可是我们怎么去得到这个不配得的恩典？那就是真实的悔改，来到神的面前坦然地承认说，我就是那人，我就是那个犯罪的人，而你就是那一位愿意赦免我、赐恩给我、爱我的神。 在最后结尾的时候，我想给大家读一首的诗篇，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大卫在他犯罪之后所写下来的一首诗篇。我们静静的去听，我们去体会，当大卫突然认识到我就是那人的时候，他心里的那种哀伤痛悔的心，而他生命的翻转改是的，我对是的，他，我们来用心去体会。神啊，求你按啊，前面我先把前面的前言读给大家听啊。大卫与拔示巴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圣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每一个圣徒生命的翻转改变，都是从我就是那人，我得罪了耶和华开始的。你也是。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我就是那人，我得罪你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得罪了你，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恐惧战惊，因为有罪的人怎能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但是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差派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使他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后裔，来到世上成为我们的救主。因他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得与神和好。但是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群蒙恩有罪又软弱，所以我们在你面前连没有可夸口的，我们是罪人，且是罪人中的罪魁。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光照我们的心，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以至于你的恩在我们生命中显大。主，我们知道我们和我们的家并非如此，你却与我们立了永约，你的爱不离不弃，你的恩长阔高深，我们感谢你。我们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